Hello， 欢迎来到10% Radio， 我是虎心树，
我是帕洛曼儿。
关于巴厘岛的奇妙体验分享终于来啦！我们这期迟到了，主要也是觉得大家已经放假了，也没有心思听，所以我们就晚两天吧。
嗯，
让大家在上班的时候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快乐。那么坏呀，就是。那我们这一期呢，既然题目叫做连续7小时的 SPA， 那我们就以这个事儿来开场吧。
嗯
啊，你再不讲，我们都快忘了这个事儿了。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旅程啊。我们这个 SPA 是在一个叫做乌布的地方来进行的。乌布其实有点像巴厘岛的一个区域，这里有很多个区域构成，大概是这样。
对，就是一个类似于小城市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然后在乌布呢，这个店叫做巴黎，哎，怎么就有点知道法国去了？巴黎 Botanic Day Spa。对，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叫 Full Day Packages 这样的一个项目，全天的这样一个打包套餐。然后这个东西呢，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就是因为它在过程中会往我们身上滴油，这个过程呢就还挺限制级的。帕洛马尔咋说来着？
我就是做完这个之后，我体会到那种滴蜡的快感，甚至想回家买一些滴蜡，就是试一试。
是什么呢？
就是往自己身上滴一滴啊，就是重温一下那个热油在自己身上流淌的那种。
30多岁开始玩点大的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个说法的，叫做阿育吠陀 SPA， 它是一种古法的滴油按摩，这都是我现学的啊，所以有那种读文本的感觉。它是来自于印度的一种叫做阿育吠陀的系统，里面讲究的是5元素和身体108个能量穴道的能量平衡。听着太像是诈骗了，但其实他讲的就是把油会滴到你的眉心轮、喉轮、心轮、太阳轮、脐轮和这个海底轮。
嗯，
之前咱们还做过一个测试，就是看你有没有灵性，然后那个测试里面就会看你各个轮开到什么程度了。
哎，胡姐喉轮全开，
百分百，但其他的轮，尤其是心轮。0%还是怎么着，就是没有心但有嘴。然后这一次呢比较具象的感受到了它是如何在开启我们所谓的这些轮的。它其实就是在最最最开始的时候来一点点滴到我们身上油。哦，首先忘了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是从几点开始了，对吧？
对，早上9点开始。
对，我们需要提前15分钟到达，也就是8:45准时进去换衣服，然后选一选套餐什么的，因为要隔一个中午嘛，有一个午饭套餐，包括你要用什么味道的磨砂膏等等，是一个很重要的15分钟来进行一些选择，然后才开始进行到 SPA 时间。
是，
然后 SPA 时间的第一步其实是身体的 SPA， 也就是这个叫做阿育吠陀的古法滴油按摩，这个大概是耗时2个小时。
后边一面1小时，前面一面1小时。
对，就是滴热油，然后按摩，滴热油按摩。其实手法上来讲呢，没有很用力，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过程。
对，
记得当时是摁到我后背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是睡过去了要。当时我问你舒服吗？你的反应是半梦半醒，是吧？
对，因为也不知道时间嘛，而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背面正面反正两边都弄完了之后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下一个环节是在眉心轮给你滴油。朋友们，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没有体验过，你真的体会不到这个东西有多爽。
是，
它就是拿一个油轻轻的滴在你的眉心，然后那个油会顺着你的头发流下去。然后它虽然是油，但是感觉也不是很腻。
是，而且是那种很温暖，就比体温略高一点点。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一点点。
对，
哇，真的很不错。
大概45度。
你很会说。
对，45度的椰子油，
我感觉你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变态的那
种。没有，像不像那个什么什么蒸馏水那个？
啊，但是它这个过程好笑吗？你觉得？但这个过程就是我完全会忘记时间，因为大概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睡眠当中。
是这个过程，就是如果它是冰水就是个酷刑，
哦，
如果这是热油就是个特别舒服的事情。
温热的油，热油也是酷刑。就感觉整个人的身体上面眉毛是，就眉毛这一条线上吧，是很脆弱的一个地方。因为小的时候感觉妈妈给他自己捋眉毛的时候会给自己捋得很快就睡着，所以其实他往眉心滴油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整个人逐渐的就被抽出去了，然后慢慢就入睡了。再醒来的时候他就说翻面 哎，不对啊，对，就是要准备进行那个磨砂膏的部分。
是，
嗯，然后过程刚才就是反面一个小时，正面一个小时，眉心滴油大概滴了半个小时，应该是，
嗯，
然后到身体的一个去角质的环节，
嗯
啊，其实去角质这个环节我觉得就一般吧。
他就是搓的也没有很用力，
对对对，
然后那个磨砂膏感觉也没有涂的怎么匀，
嗯，反正就是走一个过程吧，嗯，
不如咱东北大哥，
确实人家给你还拎起来搓搓这部分肯定是没有的，我们
是
穿着内裤的，
嗯，
对，然后这个两个半小时结束之后，哎，不对，三个小时了，结束之后他就说你们可以起来洗洗澡了，洗完澡之后要开始泡花瓣浴了。我们两个人其实定的是一个大的那种浴缸嘛，就两人房间，
情侣房间，
对，
对，
因为这个 Botanic 他们的这个店很难订，所以我是提前了半个月，也就是我刚到巴厘岛就订了这个地方，才能约到四月初的，提前了十几天，
嗯，
然后订这个地方人说可以是男士也可以一起坐，然后也可以进入双人房，所以我们就最后订成了是这样。然后他也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就是情侣嘛，然后他就在那个浴缸里面给我们用那个花瓣很用心的堆了一个 I love you， 然后我们两个红着眼睛爽到不行，爬起来一看那浴缸，哦，当时都很震撼。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觉得他们一直在给我们按背啊，
对，
按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时间去，
对，
去布置这些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柯南的那些障眼法是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的，会让你不知道时间的流逝。
嗯
嗯，
我觉得咱俩一睡着他俩就干别的事儿。
这钱花的好好贵呀，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嗯，然后泡完澡之后就是大概是个十二点半这样的时间了。
嗯
嗯，当然我们也确实像其他的就是游客一样也拍了一些照片，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后背太雄厚了，所以拍出来毫无美感，我们也就没有拍发到什么平台上之类的，
嗯，
然后我们就准备去吃午饭了。其实我觉得好的地方在于他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午餐，让你更好的体验一个 full day 这样一个套餐啊，就在大概出了门200米，有吗，
嗯？但缺点就是这个吃饭的地儿其实还挺远的，
嗯，就出门得走一段嘛。
对，你刚放松完的腿，然后又走回来又累了。
对对对，哎呦你这，哎呦，咱们两个这么多运动量，这会儿又计较上了。
是，
但反正去吃这个午饭啊，还挺不错的。
嗯
嗯，基本上是感觉在外面要是吃这样一顿的话，也得花个。嗯，两个人100块钱吧，然后吃完了之后美滋滋的我们回去啊，说你，然后人家说不好意思，你要稍等一下，我们要1:30开始接下来的行程。
嗯，
然后就还挺是个事儿的，因为我之前做按摩什么的从来没有一种咱们得按时刻表来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一次呢到1:30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后半程，是面部和头发的一个护理过程。
嗯，
然后面部呢其实就是躺在床上，他会先是给你做个清洁，然后面部的一个清洁面膜，然后有一些面部的马杀鸡，大概是这样一个多小时吧。嗯，他应该是从来没有做过面部的护理对吧？
这种护理没做过，只做过什么海飞秀这种东西。
呦呦呦，还炫耀上。
但当然我觉得在对黑头的处理上这个不如海飞秀。
嗯，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就是给你挤了一下，然后包括你面部整体的就是搓一搓什么之类的。
对，
嗯，
眼膜还是黄瓜片。
对对对，但你感觉这个过程舒服不？
忘了，因为睡着了嘛。
啊，半梦半醒。反正时间过得很快。
对。
嗯。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因为他做那个面部 SPA 之前问了我说你的肤质是什么什么，我说的是那个敏感肌。
对，
然后他给我做那个面部 SPA 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酒精味儿，然后我基本上弹射起来了，我说 sorry 我用不了这个东西，他说哦你不用紧张，这个里面没有酒精。然后那一瞬间我觉得哦那还不错吧，就是他把我最开始的需求反而听进去了。我经常之前我遇到那种人说没有酒精，后来发现有的那种，我就特担心。
但他问的很清楚，就是你那个是敏感肌，我这个是油肌，
哦，
区分开了就肯定不会给你用嘛。
对，因为那个味道太像酒精了，
但我的也没有闻到任何的类似酒精的东西，
因为我比较敏感对这个味道。
嗯，
但后来发现确实不是酒精，它只是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嗯，
嗯，就还比较安全。然后我们这一趴做起来的时候，我印象中他在我们脸上敷面膜的时候就会去给我们摁腿。
嗯，
你记得吗？然后就可能是因为觉得中午饭走出去挺辛苦的，然后进行了一些腿部放松。在这个过程过得又很快，就要进入到头发的护理了。其实头发的护理是我之前没有太料想到的。
洗干净，然后做一些头部按摩。
嗯，
然后往上面涂很多很多的那种护发素。
对，护发素。对，然后把整个头发包起来，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那种像 就是天津大衣
老烫头那
种，对对
对
会做那种烫头的那个罩子，其实应该就是加热让这个东西更快的吸收，大概这样、
嗯、
然后在这过程中再去做一些手臂按摩什么的，就觉得可能刚才玩手机又辛苦了吧，然后给你放松放松这样、
嗯、
然后整个的流程会在全部在下午四点之前结束，嗯，这就是七个小时、
嗯、
七个小时以内吧，嗯，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嗯，大家猜猜这个东西一共要多少钱呢？一个人？嗯，好，大家没有猜对，也在其实也没有听见。然后其实一个人的价格大概是600块钱出头人民币。
对
对，所以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要在北京的话，可能三项的其中一项都做不完。
嗯
嗯，
我在谷歌地图的评价里看到，有的人有的美国人说，在美国做这样一套大概需要1000美元左右。
1000美元啊？
对。
哇，那真的很贵。
对，
嗯，但是整个过程我个人感觉啊、
嗯、
在这个价位里面肯定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约上也不用觉得特别可惜。
对、
嗯、
我觉得巴厘岛随便走进去一家好像都不错、
嗯、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在我们酒店对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Three Point 的一家店，然后那家店也是比较平价的一个店，大概全身 SPA 可能是人民币100块钱出头，100到150吧、
嗯、
大概这样，然后也很舒服。
是，然后它也有那种鲜花浴、
嗯、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Botanic 这个店呢，它的优点是能够让你爽一天，然后缺点呢就是不好定。
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优点是油量特别大，
嗯
嗯，其他的可能你做起来其实不会放那么多精油在身上、
嗯、是，所以我感觉大家如果能够体验一下可以去体验，但如果没有体验成也不必气馁、
嗯、
你可以在不同的 SPA 店里面分别体验头部然后面部等等，拼一套也是一样的。
是，
嗯，
还有感觉巴厘岛它的按摩重点就是背部，我觉得它在背部上用的力气会大很多。
对、
嗯、然后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在意。
嗯， 嗯，比如之前去泰国我感觉他会更在意说你整个躯体的一个放松，但是感觉在巴厘岛他要把你背上所有东西都通开。
是，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就是在泰国的那种按摩，运动之后你做一次泰式按摩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放松。
嗯
嗯， 嗯，但感觉在巴厘岛的放松呢是比如腿部非常明显的放松是表层的肌肉。
哦、
嗯、
哦，你很有研究。
没有，就个人体验嘛、嗯、
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老落枕嘛，所以我背部有一个地方应该是它有一点点加厚了，就是什么筋膜那一层、
嗯、增生吧，
对对对、
嗯、
然后他给我在这捋一下子我就巨舒服、啊、所以看大家吧，但来一趟应该体验一下这儿 SPA 还是很不错的。 嗯，
嗯，
那大概七个小时 SPA 就讲到这里吧。有些人在小红书上讲说他会出现一些置换体验，因为太舒服了，但我们两个其实是没有的。
对，就是困嘛。
对，确实是困，因为有的时候你分不出来这个东西是困了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一个很爽的状态吧，轻微出现也有、
嗯、
那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在巴厘岛很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儿所有的运动爱好者会非常开心。
是，
嗯，首先先讲一下冲浪吧，因为我们比较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我们也住在库塔。
嗯，
嗯，库塔呢冲浪是很适合初学者的，我跟帕两个人之前是从来没有学习过冲浪的。
是、
嗯、
而且我俩甚至游泳都很差。
对、
嗯、
我们来这儿呢就是纯粹是试试看。嗯，然后来之前应该是有一个朋友推荐给了你一个教练是吧？
对，他是一个常驻巴厘岛的一个冲浪师摄影师。
嗯
嗯，就专门比如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拿飞行机拍一些视频这样的一个人。
嗯， 嗯，然后他给你推荐的这个人叫啥来着？蛙燕。
对，蛙燕。
嗯，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什么 Rainbow。
冲浪俱乐部。
对
对
对， 对，就是彩虹冲浪俱乐部。然后我们来这儿就找他，让他来教我们上课。第一节课应该是在我们来的第二天上的。
嗯，
嗯，就来到巴厘岛第二天，感觉呢一方面是真的很便宜，2个小时一节课是人民币150块钱。
对，
嗯嗯，还有更便宜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他嘛，因为别的地方怕别人教的不好。
是，
嗯，因为我看到好像附近还有什么75块钱两个小时的，还有100块钱两个小时的，都
有便宜的吗？
好像有，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但是总让我心里会惴惴不安。
嗯
嗯，因为我是觉得蛙燕他教的很好。
是，
嗯嗯，我们第一节课就学了怎么从上面叫起程站起来。
嗯
嗯，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仍然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事儿，因为你要自己学着去划水、起程等等，但整体的冲浪体验是很好的。
嗯
嗯，就觉得还挺开心的，主要是便宜。
而且浪很好，就是这儿的浪非常适合新手，然后它高度非常的稳定，
嗯，
你大概每过两三个浪你能遇到一个自己的好浪。
哦，
嗯，
对。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教练他是在这儿拿过很多冠军的一个人，
嗯
嗯，所以大家都称他是这儿的一个传奇，
库塔冲浪传奇是吧？
没有，他好像不是在库塔拿的冠军，就、
哦、更大区域。
对，
嗯，因为他看起来就很厉害，
嗯
嗯，所以这次他们教我们的时候，我感觉教的整体的感受来讲，还是就感觉这个人本身就很会，所以他教你的时候，
嗯、
他就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
嗯，
所以就让我觉得很舒服。嗯，
而且我觉得这儿的教练他的英语都很好，
嗯
嗯，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语言交流的问题。然后其实冲浪用的词儿也就那几个，
对，
嗯
嗯，但是他们说话会有
点
口音，
对对对
，lower lower， 类似于这样说，让你身体低一点低一点，
嗯
嗯。然后这次我会感觉，因为这里库塔的海滩很多人会说没有那么干净，
嗯
嗯，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的时候。第一天上课的时候，那个蛙燕的老婆就说，你要把耳朵和什么鼻子里面的这个脏水洗干净，不然可能会生病、
嗯、
然后我们后来去过仓谷，就是更大浪的那个地方，会明显发现那边确实水质会更好一点，
也没有好很多，
好一点吧。所以就是初学者呢，你必须要越过这道坎儿，才可以去到更好更美好的天地。
是，
嗯，
但是那些地儿的浪啊就和洗衣机
对，其实我比较想分享的一个点啊，众所周知虎心叔是很怕水的，
嗯，
但这一次呢在冲浪上他表现得很不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冲浪的水是很浅的，嗯，
目前为止，
对，其实库塔的那个海滩啊，我们在学的地方，你可能往前走一个，一段路，它都不会说你脚沾不着地。
是，
我恐的水，其实更多恐的是我没有办法站到地上的那种恐惧感。
嗯，我那次走，我往里滑了非常久，然后才往后冲嘛，
嗯，
然后在里面感受就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旁边的火山，
哦，还可以看到
远处的火山。其实你现在你去那个海上，你往自己的左边看、
哦、
你是能看见火山在那边的。
哦、
嗯、
所以你真的往里游得很深了。
对，我脚是碰不到地了。
哦、嗯、那挺吓人的。
也没有多吓人了
我觉得挺吓人的，
因为教练他的游泳确实非常好，
嗯，他会保我们，
他们游得非常快，
嗯，
你如果出了问题他会立马游到你身边。 嗯，
嗯，没有哎我这次感觉没有，因为我一般掉落的时候是控制不了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掉落。
但你掉的那个深度挺难出问题的。
对，然后我掉到水里面之后，我的屁股擦伤了一下，你因为被沙子划着了。然后我有一次感觉自己在水里面打了几个转，
嗯，
应该是昨天吧。然后我在里面转了几下之后，我又被水带回来了，因为海水浮力很大嘛。
嗯。
那一瞬间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我觉得海是爱我的，海总会把我带回水面上。嗯就那一刻那一刻文艺了心里头、
嗯、
但是确实会觉得在这个位置上让我还是比较安心的。
嗯，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来这边冲浪最好一定要先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因为今天还是昨天今天我先和教练去了一个地方，然后过了一会儿教练说我们离这儿远点，因为这边有漩涡。
哦，那还是挺严重的。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暗流在里面，你是自己察觉不到的，但是他们能发现。
哦，
嗯，
那这个确实很重要。
对
对，因为我们这几天就是每一次下水都会有教练陪着、
嗯、
我会觉得心里安全一点。 嗯，
嗯，
其他很多冲浪的有些当地人他们会比较熟悉，
嗯，
我们其实还是最好有一个当地人来陪伴吧。
是的，
对。然后我今天在冲浪的过程中呢，好笑的就是有一次在我坐在板上想像其他人一样假装悠闲的等一道浪来，结果那道浪来的时候直接给我干翻下去了，然后我进行了一个后空翻，就是在水里面，然后那个板就砸到我的嘴了，然后我的下嘴唇就撞了一下，然后本来以为破了，我就赶紧跟教练说你看出血了吗，他说没有，然后我回来一照镜子，哟，变漂亮了哎，丰唇了，自己下嘴唇稍微肿起来一点点、
嗯、
而且有一点点红润，整体变得更漂亮了，没想到吧，
挺开心
因为后来在今天结束的上一次我冲浪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大概这样问题，被板撞了一下，其实撞了一下我的就是
下巴
腮、
嗯、
我称为腮部这块，由于我的脸上肉比较多嘛，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缓震的作用，就没有受伤，但是当时撞了一下吓我自己一跳。
嗯，
然后我后回来就跟教练说，我说这些问题怎么怎么样，他又说受伤是很常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跟板的距离在初学的时候。 就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人翻下去了，板儿也跟着你等等，它翻转就会撞到你。所以我今天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定要在身体状态更好的情况下去冲浪，一旦你身体有些疲惫了，你可能控制不住了，做动作都是做得不好的，很有可能有些寸劲儿就容易会受伤。
我的经验就是判断一下板大概在哪里是能想象到的。
是吗？那 我其实做不太到，因为我还是在海里会紧张。
我觉得我们现在冲的是泡沫板嘛，最危险的其实是那个尾鳍那个很有可能割伤我们所以就是我大概猜一下它，我落水的时候大概在哪个位置，然后我就避那儿远一点。
明白，明白。反正就是冲浪这个事儿呢，在这儿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因为很多人第一次也不一定能站起来，但是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然后我在小红书看了一下国内冲浪的价格，因为我最近在搜冲浪嘛，所以会推过非常多，比如惠州啊，或者说是万宁啊，价格真的非常的贵。
我们不点名批评嘛，但是学三天要4000块钱，我真的天哪，
对，
有点贵了。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大家来可以学一学哈，而且一定要做好防晒。我第一天上水的时候，就我还在小红书上微博上发了那个照片，我还挺自信满满的，穿了一个切肩的那种泳衣，然后当时花花以为我们做了防晒，我们也说做了，然后去那儿冲完浪之后回来，我整个后背全部晒伤，
然后屁股也是红的。
对，后来发现助晒油并不能在海里面使用，在海里面需要使用冲浪专用的防晒霜，因为化学防晒霜对海有一些危害嘛，
对，
所以其实最好是用这种冲浪专用的那种防晒，就其实接近于固体防晒吧。然后我就很后悔。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而且由于初学者他在板子上面，你的膝盖的部分会不停的跟泡沫板摩擦，在你启程的过程中你会碰到它，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受伤，所以虽然不是很美观嘛，但是比较建议大家穿一个长袖和长的 legging 来冲浪。
对，特别是男士，我觉得提前买好吧，因为在这儿也不是很好买男士 legging。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买到。
当然这个事也是我们两个会比较软。天意在这种事儿上不是特别有天赋。
第一天应该还好，或者说我这次感觉我从户部回来之后第一天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膝盖有磨到问题，然后我连了第三天之后我还是觉着会磨破。
对，对，其实还是咱们两个其实换了板可能会好一点，那泡沫板初学者确实会很拉。
但因为泡沫板撞人不疼，但是我上次用硬板冲浪我真的好痛啊。
算了算了，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别的吧，聊聊 CF。
CF
我们来这儿上了 CrossFit， 然后很开心，我挺开心的。对，因为我这次去了乌布嘛，然后那家店叫做 CrossFit 乌布，名字很简单。我在那儿连续上了5节课，先上了2天，然后歇了一天，上了3天。
对，
我很努力，我在北京从来没有这样上过课，
因为这儿空气确实很好吧，然后温度也很好。
对，因为我在北京随便走走路，可能到心率到150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一些哮喘的迹象。因为北京的空气致敏物质非常多嘛，然后来这儿，我在心率170的时候还咔咔跟那儿练呢，就感觉很舒服。
当然你仍然是里面最
次的那个，
最爱休息的那个。其实次倒是不是，但其他人可能坚持时间更久一些，但你就会。坐那儿坐一会儿，然后拍拍自己，然后
谁拍拍自己？我那天是为了拍一个 vlog， 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自媒体从业者。
行，
我们是有理由的。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很开心呢？是因为我觉得这儿整个的教学氛围，它不是为了逼你成为一个更厉害的自己，而只是让你享受这个运动本身。就他比如说第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又说来我们做了一个 wood， 是大概什么1分钟还是2分钟做一个。抓举一个 snatch 再加个什么来着我忘了，
跳绳双摇，
听起来很轻松。然后我说对不起教练，我做不了双摇。他说没有关系，你做单摇也可以。我说那需要就是做的倍数增大一倍嘛，比如说别人跳30个双摇，我跳60个单摇这样。他说不用，你只要做好每一个就好了。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在北京教练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感觉备受鼓舞，我立刻就在这儿办了一个那种多日的那种 day pass 的卡。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再也不是这样的训练计划了，就变得一下强度就上来了。
对，但仍然你可以降阶嘛，就 CrossFit 的魅力就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参与。
对，对，我是整个这次在这里上课的感受都很好，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是，
我们那这次买了一个那个多日卡，7天的是300多块钱，你相当于上一次卡的上一次课的话，如果你每天都来的话，只需要个50多块钱一节课。
对，
很便宜。
是， 然后我一共体验了三个馆，然后我体验了在水明漾的一家馆，就是中国人开的一个馆，然后那个馆我没有遇到客，我只能去上一个 open gym， 然后在里面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其实整个这边由于气候问题，然后以及它的建筑风格问题都会很舒适。
对，我觉得在无论泰国还是在这边，它训练的时候你的出汗特别的爽，那个汗是那种真的哗哗往下淌的感觉，然后你不会感觉到有异味，你也不会感觉到其他的不舒适，它就是往下躺，你能体会到训练的快感。
是，而且由于 CF 馆大家不会做那种器械，大家更多就是用杠铃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汗大家自己带在身上自己就带走了，所以不会变得很脏。
但是我在那个 Wanderlust 那个地方，我感受起码这一次不是很好。因为首先这个馆非常非常大，它有几个教室，然后有一些泳池，然后它环境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在我的感受里，你一个教练如果遇到那么多人在同时上课的时候，你是顾不过来的
啊。明白。因为 Wanderlust 是一家在仓谷的一家说是非常大的一个 CF 馆，
它就像一个村子一样，你进去之后感觉哇这什么都有。
对，但是由于人数过多了，反而其实在教练就注意不到那么多个人。
当然这个教练他并不是这儿的一个比如说最主要的一个教练，那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教练。
哎呀，你不要为这个找借口了。我去到那里我也感觉不是很好，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更喜欢有一点点工作室性质的那种馆，如果这个东西变得特别大特别商业的时候，我就会不是那么喜欢。
对，我们在乌布的时候，然后那个教练就会说我们这一课只有20个人，因为我只能关注到20个人，多了我关注不到了。
明白。
对
对，这种感觉我就喜欢。
对，但是在那儿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教练任何激情，他只是一步步就是说我们热身，然后热身完了之后就蹲完之后
就。他会记你的名字吗？
不会，不太能记住。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在乌布的那家店感受特别好的一点，因为那个教练他能够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会指着我说哈那虎。因为我写的是胡娜的名字反过来嘛，他说哈那虎哈帕洛马尔，然后他就会跟我们打招呼。
对，
然后我就会明显感觉到他在用力的记我们的名字，以至于到后面他完全知道我们的能力然后名字，他在尊重每一个来上课的人，这个感觉就很好。
所以非常推荐乌布的这个馆。
而且也比较便宜。那 CF 就讲到这里吧，毕竟不是那么多人在乎，你知道吧。给大家讲讲瑜伽吧，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来巴厘岛上瑜伽是一个什么非常疗愈的一个方式等等。然后因为我跟帕我们两个人其实对于这么柔和的运动都不是很擅长，我们俩的身子骨都比较硬，所以我这次来巴厘岛整个的这个瑜伽体验都是以冥想课程为主的。我目前呢其实去了三个馆来做这个冥想体验，其实都是在小红书上有人夸过的。首先第一家呢也是我这次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家，叫做 Udala 巴黎 Yoga。 这个 Udala 是印尼语什么意思我都忘了，反正大概就是比较美好的一些象征。然后在这个馆里面呢，其实它是我们是在2楼上的那个课嘛，然后那个是有一个镂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片海。
对，
然后它的这个观景台是很美的。然后这节课我们上的是 Yin and Sound， 就是阴瑜伽加上一些声音辅助在这节课里面呢，其实会通过阴瑜伽，也就是保持一些比较基础的姿势3到5分钟，然后让你静态拉
伸。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有听到这个西藏颂钵呀和各种其他乐器的声音啊，来在你这个变换姿势的过程中给到你一些声场上的变化。这个其实当天去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约上那个空中瑜伽，就是拿个绳吊着自己的那个，所以退而求其次选的这节课，但体验其实也是我迄今为止在瑜伽上最好的一次体验。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是刚坐在那儿开始上课，就天下了一场大暴雨。然后那个下雨的声音和他那个乐器的声音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就感觉很爽。然后我们其实做拉伸的这整个过程，怎么说呢，那个老师话很少，他只指导你做动作，就会让我把更多的精力注意到说我该怎么做，而不是去听这句英文怎么翻译。对，所以其实就整体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当时我在整个瑜伽过程中，就冥想过程中会在脑海里出现非常多类似于像沙丘 这样一些场面很宏大的电影状态的那种画面，很宏大，你有吗？
我没有，我就是更多的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个屋檐是一些怪物的形象，还挺好看的，然后下雨之后我就在想一些动物啊，然后一些水滴下来的声音
啊，所以你其实想的是更具象的事情。
是，
我的脑海里会出现一个特别宏大的沙漠啊，然后一些很赛博朋克的那种建筑啊，然后可能很快我又穿梭到一个那种植物非常非常巨大通天那种雨林里面，然后我在里面行走啊，其实是一些很大的场面。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在敲一个我不知道那东西叫锣还叫啥，应该不能叫锣，是很大的一个金属材质的这样一个东西，通过不同的锤发出不同声音。
它长得很像一个锣，但它的就是演奏方式其实是一个鼓锤在上面滑动。
对对对对
对,
对，它会出那种声音，就是轰，这样的声音。
对，
就让你整个会通过它不同的鼓锤，让你进入到不同的一种感受当中。答案是这样。然后在这些课的过程中，每个人头上面还放了一个钵，对，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方。然后他要把这个钵放在我们的肚子上，然后敲击一下，然后屁股上敲击一下，就是在各种姿势上让你感受到这个钵是怎么震动的，然后传递到你整个身体。
对，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也没有体验过的一个感受。所以整个这节课我是非常推荐吧，因为正好我们赶上了落日，赶上了暴雨，整个加在一起是非常爽的一个体验。
是，而且我还在那个地方周围的海滩逛了逛，我觉得那个海滩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和其他海滩看起来非常不一样，那个海滩几乎都是本地的孩子在玩然后很多人在那儿和狗一起玩，然后那个海滩是黑色的因为附近有火山嘛，所以应该都是火山灰或者火山岩它的变成的沙子。
明白。
然后那个地方浪非常小，你可以在里面游泳。然后我那天还在那儿看到了一道彩虹，就横跨海面和沙滩。
明白。所以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感觉那个地儿很有灵性吧，就是让人感觉到舒服。
旁边还有一个神坛的，就是他们一个祭祀的一个地方。对，
明白。
那个地方可能确实是当地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明白。然后这样一节课程的人民币价格是75块钱。这还是那种上一节课的价格，如果你连上三节课好像是420千印尼的币。哎呦，算大概多少钱，反正就很便宜，
除以二嘛。
对对对，
200多。
对，反正就会更便宜，
还是70块钱左右嘛。
对，反正就稍微便宜了一点点。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后面又对比了另外两家瑜伽馆在乌布的，一家叫什么 Alchemy Yoga，然后另外一家叫 Yoga Burn， 都是在小红书上非常有名的两家馆。我的明显感觉就是太商业了。这个事儿是由于太多人去体验了，所以他也控制不住的把这个事儿变得更加商业了。
是，
给大家举个例子有多商业呢。就是 Alchemy Yoga 这个地方在上完课之后，老师举了一个二维码出来我不知道是加社群还是说怎么样，因为那段我已经睡懵了，他起来说的话我感觉都不像是我能听懂的话了，所以那一段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在推销一些东西。当然可能也是善意的，但是我那段感受不是很好。
你就是睡醒了就不是就刚睡醒，然后别人给你看个东西你烦
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
那比 Yoga Burn 好多了。
对， Yoga Burn 的问题是有非常多人，这个人多到我觉得已经很夸张了，大概可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有300-500号人跟你一块睡觉。
那没有三五百了，
就是感受上
100多吧。巴厘岛这个气温啊，就是大家都出汗。
对，
如果100多个人在这儿出汗，
热气腾腾的，
然后那个味道，有的人就一个臭了，这个屋就完了。
而且由于人数过多了，所以大家在人数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控制不住做一点小动作，你觉得别人看不见你或者不在乎你。在我们前面有两位男士，当时我没有看到，是后面怕跟我说的。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冥想过程中干嘛来着？
刷 Tinder， 然后刷抖音。
看擦边视频。
对，
反正整个给人感觉就很出戏，
就是他心没静下来。
对，而且在这个就是 Yuga Burn 的那个西藏冥，西藏也是西藏颂钵，然后那个冥想过程中前面有好多乐器，每一个乐器都有一个弹奏的人，他们最后还开始合唱，给人感觉特别像一个乐队。
嗯，
其实本身这个事儿都没有问题，当人足够多，你前面要坐两个人在那儿看什么刷擦边视频啊，然后刷 Tinder 啊，你就会觉得整个事儿都变了。
嗯，
而且在 Yuga Burn 人有多多，这个事儿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体验，就是我在离开这个地方上完课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过来跟我说 Hello 辣辣，我刚刚就看见你了，在三里屯都不一定有人能认出我来，但是在这个地方有，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地方人足够多，
一是人足够多，二是他在小红书有点太火了，
对，
就这儿中国人特别特别多，
对，所以商业化已经到了一个我认为很过度的程度了，
嗯，
所以我就没有感觉到很好。
嗯，
嗯，当然不是说这个地方其他的课程都不好，因为我们只上了一个课嘛，
嗯，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由于他太出名了，而且能够看出来他是为了做这份钱赚这份钱做好所有准备了，所以确实是人很多，他都没有控制人数，都躺满了才不让进。
嗯，
反正瑜伽这部分呢，我相对来讲更加推荐仓谷那家优达拉，嗯
嗯，
乌达拉，因为很念不清楚，这些我们都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啊，到时候怕大家听我们的口音发现不标准啥的，
嗯，
自己可以再看一看。
是，
嗯，然后就是分享一下吃饭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印尼吃饭是远没有我想象中痛苦的。
嗯，
因为来之前我们在小红书上搜到很多人说中国胃活不了，然后吃饭不舒服等等，我们来了之后目前感觉还不错。
嗯
嗯，而且我们也没有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着这儿饭挺咸的。
对，
有些酱料特别咸，还有有些酱料特别辣。
对
啊，还有就是炸的东西过多。
对，我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大家基本上不吃蔬菜。嗯，没有什么蔬菜你可以吃。
嗯嗯，
所以这个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痛苦的地方，但整体由于它这儿有很多澳洲人，因为这里离澳大利亚很近嘛，有很多人来这里度假，
嗯，
所以有很多白人饭是很好吃的。
对，荷兰人啊，澳洲人啊，
对对对，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吃到一些好吃的西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嗯，然后本地的菜呢实话讲就是能吃，但是可能不是很合大家的口味。
对，
嗯，会比较咸，而且有一些东西做法是以炸为主，你吃一次你会觉得比较开心，你顿顿吃其实还有点受不了。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顿早饭都没啥问题嘛。
对，早饭在酒店里面吃嘛。
对，然后一顿当地饭，一顿对白人饭。
对，因为当地饭会便宜，可能一顿人均吃下来就二三十，
嗯，
这样。然后如果你吃白人饭，可能人均怎么着也得个五六七八九就往上就没头了。
但比国内还是便宜好多的。
对对 对，
对，
同等食材下一定是这样的。
对
对，然后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这里比较不错的餐厅吧。
嗯
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乌布的 Pison，
嗯
，P I S O N 这家店。
这家店在小红书也非常火，
嗯，
但是这是小红书少有的不踩雷的东西。
因为它在 Google Map 上面非常火，
嗯，
它有好上万条评价，
嗯，
很红，然后还达到4.5分以上，
嗯，
太多人来过。其实最开始我们会担心踩雷，因为它太网红了，但后来吃过之后发现哇，很好吃。
但缺点也就是排队的人其实挺多的，然后你可能大概率会排队。
对，
嗯，然后也会出现一些东西没有的情况。
嗯
嗯，
推荐几个我觉得不错的菜啊。首先是一个那个叫黑松露牛排。
对，
嗯，很大一份，有200克还是几百克？
200克。
嗯，这样一份人民币的价格是100块钱。其实如果你想国内吃到同等口味的，
嗯，
我觉得翻一倍价格都不止。
嗯
嗯，真的很好吃。然后第二个是那儿有一个牛油果咖啡，是牛油果果昔，然后上面加了浓缩，然后加了一个冰淇淋。当然这个东西啊，喝到后面已经感觉自己在吃的是甜品而不能叫饮品，但是第一口很惊艳，很好吃。
嗯
嗯，还有
然后我还推荐那个猪排。
哦，是的，
嗯，那个猪排就是牛排是200克嘛，然后这个猪排是350克。
嗯
嗯，然后旁边一家希腊餐厅也是350克。
哦，
嗯，然后这个猪排吃起来就是不太像猪排，就很有弹性。
嗯，
然后又很多汁，然后吃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哦，又快乐了反正整个在这个地儿吃饭我们来来回回去了3次。
嗯
嗯，每次都会再点一点点新的东西，都觉得很不错，没有一个踩雷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 Pizza 来尝一尝。
嗯
然后离 Pizza 很近的有一家店叫做 Batubara Wood Fair， 是专门做牛排的一家店。
对，
嗯，然后这家店呢，我们去吃的那一天也没有预约，直接就走进去了。然后在那家店里面，那个点餐的人会拿一个小黑板，说这是今天的今日限定，还是怎么说？
今天的主菜。
哦，
嗯，然后其他的一些配菜都是给你菜单上写着的。
对，而且他就拿着黑板站在我面前等着我们点，就特紧张。
嗯，应该是餐厅老板。
对，我们最后有点怕自己点的不对，但最后其实还是点了一点点货不对版的东西，就我们以为是这个，其实不是，但是最终还是比较成功的吃到了不错的一餐。
对，
这个事儿你来对比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国内吃到同等质量的这个牛排，我们就要花多少钱呢？
人均500起吧。
那其实就是一倍以上的价格了。
对，
嗯，这次我们大概吃了人均200块钱。
嗯，
哦，都不止一倍，一两倍吧。
对，还有这儿的牛肉好多都是澳洲和牛，所以吃起来其实味道很好。
哦，对，很好吃。
嗯，
对，所以这个店也比较推荐给大家。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记得是在库塔，其实就我们现在住在这边，是吃猪排的。嗯，
哦，我们刚才说的猪排就像牛排一样，它是一块肉，然后还有巴厘岛很爱吃那种烤猪排，就是那种猪肋排。那个就是甜口的。
对，一份可能也就是个100块。
对，
但这一个足够两个我跟帕这样的人吃。
对，
就普通人可能够个两三个三四个人吃都没有问题，就
没有那么大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大。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大和腻是两说。咱俩是那康康吃连腻都不怕，但实际上这一份是足够说大家分着吃的。
嗯，但那个排猪排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吃的话我是能没问题。就
您都能吃三块把子肉就那米饭，你还有
一块半我觉得没啥。
反正就是感觉在这个地儿吃肉很开心。
而且那家店的鸡尾酒非常有意思。
嗯
嗯，那个如果说那个猪排是一人份，然后那个一份鸡尾酒大概是三人份。
对，我见到一个比我脸大两倍的鸡尾酒杯。
对，
很好笑，
我感觉能把我淹死在里面。
倒也没有，但挺好笑的。
对，
嗯，然后这个餐厅的话其实其他的我觉得大差不差吧。
嗯，
嗯，我们这次来也不是为了探究美食，但这几个还是都不错的。
而是猪肋排应该在这儿只要有的店应该都味道差不多。
嗯，
对，
然后大家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啊，就是吃本地饭很便宜，吃白人饭莫名其妙的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
没有贵多少了
啊。对，但在这儿你没有别的选嘛。嗯，
然后一些越南粉可能在国内大概88一份多少钱，然后在这儿可能是48。
哦，这个倒是。
对，
其实整体还是划算。
对，
嗯，那下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交通吧。我觉得交通这事儿挺值得聊一聊的。
嗯，
很多人我说来这儿千万不要租摩托车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说啊，就是这个地儿交通怎么说呢，是真的很糟糕。
是，
你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所谓特种兵式的旅行，因为你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会耗费非常多时间在路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从库塔到乌布这两个区域吧，你可以理解为从朝阳区到哪儿。
我每天从通州去朝阳区健身嘛。
啊，18公里。
对
对，
然后我们离乌布也是20公里。
对，但是这20公里和20公里可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从乌布到这儿打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
嗯
啊，但比如你在北京的话，你可能时间才需要个20-30分钟，其实你就到了。
而且精通快速路已经够堵了。
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乌布这个地方就没有高架快速路这种东西。
嗯，
它都称之为就是土路吧，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道路其实都是一条车道，并没有第二条车道出现。
对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交通就非常容易出现拥堵的问题。而且在这地方很多摩托车会穿在这个汽车当中啊，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拥挤的情况。但是这个地方很神奇，我们到目前为止住了将近十几天了嘛，一起交通事故也没有看到。
对，
这个地儿是纯堵，它也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堵。你发现是因为啥？
就是路窄，然后人多，
而且他们都会打转向灯，对吧？
对，都会打转向灯。我在北京每天京通快速路上至少见到一起事故，在这儿都没有见过任何的事故，就因为真的时速很慢嘛。
嗯
嗯，然后你骑起来，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只要你骑过摩托车，你不会把油门拧错。嗯，因为好多人可能会出现比如新手把油门拧啊，比如推车的时候拧到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可能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明白。
嗯，
因为在这里基本上汽车都会礼让摩托车，这也是为什么会堵的原因。
嗯
嗯，所以整个在巴厘岛的感受就是虽然交通很差，但是还算比较安全。
还有一个安全提醒，就是如果当你错过一个非常小的路口，
嗯，
那个路口可能就是一人通行，一个小路口的时候，你错过了，你就错过了，你就绕一圈再回来。
嗯
嗯，不要说我错过了，我停下来在这儿等，或者说我着急，
挺危险的。
夸一拐，不打转向灯，夸一拐，我觉得这个特别危险。
对，
嗯，
但其实实话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来到巴厘岛，第一下就是在交通上受了一个大骗，被上了个大当，
嗯，
怎么回事呢？来刚落地巴厘岛之前，我跟帕说，我说我们要不要租一辆车，就是从机场到住的酒店，因为一般去其他国家我们都会在什么飞猪携程上订好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们一看说这个距离从机场到我们住的酒店才2公里，然后这个上面要的价格是70多块钱，我说实在没必要，
嗯，
然后帕说对我也觉得没必要，这东西太贵了我们两个达成了一致，说我们出了机场自己打车，因为可以打 Grab 什么也不贵啊，
而且他那个机场是有显示那是 taxi，
对，
嗯，
然后我们出了机场，美滋滋的上了 taxi， 我说为什么没有计价器呢，也不打表，
是，而且我就在想官方的这种写着 taxi 的地方打的车能有什么价格，
对，
对，
然后我们在后面
又不是黑车，
对，然后我就问我说您好，这个东用英语说的啊，说多少钱呀，
而且已经开起来了，
对，
嗯，
他说的是人民币换算成人民币应该是400块钱，
他一开始说的应该
是
50刀，
哦，350块钱，
对，
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有点疯了，
嗯，
我说这才2公里，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不停的进行砍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一句在这个当地比较实用的英文，叫做 good for me good for you 然后最后其实还是很亏，但是我砍的价格大概最后大概是100块钱，
嗯，
100出头，还是比原本那个要贵一些，但是我当时就担心会产生一些更复杂的交涉，
嗯，
嗯，本可以不这样，我当时后悔，咱俩就是拖着行李走到酒店才2公里，咱俩平时出去徒步能走20多公里，差那2公里吗？
嗯，
对吧？你能省多少钱呢？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从巴厘岛机场出来，一定不要上那个门口那个 taxi， 你要走出去再打车，或者
你提前和他谈好价格，
或者你在就是在网上包了就得了。
嗯
嗯，
是，
没有比咱们那种方式更亏的办法了。
对，
嗯。特别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砍价了，就更完蛋。
那50美元付了的，
嗯。对，要知道在这个巴厘岛啊，这个砍价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嗯，反正，在交通问题上，我们在首次被坑之后，我们就会非常小心翼翼了。后面我们就为了防止在打车这个上出现一些交涉上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租了摩托车。嗯，价格是45一天。后来我们又租了更好的摩托车，60块钱一天。反正就一步一步的，获得了更想要的生活吧。
是这个摩托车你可以跟他谈，比如说你在这儿住一周或者住8-9天，这样
对，
你就跟他说我要租这个车大概9天，你给我便宜很多，
对，
嗯，我的车本来是应该是
100块钱，现在就说我要就给60，他说65，我说60，就跟那儿划价，他说好吧，
yeah,
好吧
you, good for me
对对对，反正现在就是有了摩托车之后你去哪儿都很方便，因为在巴厘岛很多单行道，
嗯，
如果你打车很容易堵。我们前两天遇到一个朋友也来巴厘岛了，他住在仓谷的一个位置，他去别地儿吃饭每天单程来往返就将近3个小时，
是，然后他最后只能在酒店叫外卖吃饭，
对，
嗯，
就还挺体验感不是很好吧，
对，因为好多车道你摩托车骑起来是可以经过的，然后你的汽车在那儿只能是单行道，
嗯，所以就感受不是很好，
对，
嗯，然后有了摩托车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看落日，看稻田，去瀑布，你就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但非常不建议就是你没有摩托车驾驶经验，然后你只有电动车驾驶经验，我不要在这儿租摩托车，
对，因为摩托车很重，其实我感觉从骑行体验上摩托车和电动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还有你的初始的加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骑摩托车的朋友在这儿再骑没有的就算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乌布和在这儿你都别租挡车，你租挡车是个非常蠢的事情，非常非常累，虽然这骑起来很酷，
嗯，就骑踏板嘛，
嗯，对，比如乌布那坡我觉得得有几十度啊，就是那坡如果你一直坡起的话非常非常难受，
是，
嗯，
就感觉无论怎么说在巴厘岛如果你选择一种特种兵式的生活都不舒服，
嗯
嗯，就是要放松，然后每天可能最好就一天只干一件事儿，你只有一个目的地，
嗯，
你就是轻轻松松去，然后去随遇而安吃个饭喝个咖啡什么的是最舒服的，
是，
嗯，然后最后跟大家聊一聊说在这里能够买的纪念品吧， 实话说，我觉得这里没什么可卖的。它并不是一个购物城市，它只是一个度假城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能买的东西很少。但是呢，我还是有两样东西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叫 Ticket to the Moon，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是帆布，那是什么包啊？就是
一个布包，然后那个包很轻。
对，它可以折成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体积，它很适合做那种徒步的冲顶包来用。
对，
就差不多那种材质，应该也是速干的感觉。反正它用起来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的价格只要就是几十块到一百块，一百多块，两百块这样，就是比较便宜。同时呢，又长得比较好看，而且还是蒋奇明同款。这个事儿属于私人的一个爱好了。
对，比如说一个二十升的背包吧，你可以折成拳头大小，然后你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比如说你登飞机啊，或者你去干嘛，其实都挺方便。
轻量化爱好者必备吧。
对，
而且在这个地方，其实在其他的平台上是有代购的，但是价格基本上是要比当地贵个100块，就翻倍了，价格都。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对于轻量化背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叫 Ticket to the Moon， 去往月亮的票。
然后当时因为里面就是这个店里面全是中国人，我还跟老板开玩笑说这是 Ticket to China，
也有韩国人，也 to Korea。
yeah，
都去，反正这个包值得一研究吧。
然后这个地方还卖那种可以折成一个大概是那种叫什么包，月牙包，这样大小的一个吊床，还有一些吊椅。我觉得吊床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它挺便携的，然后我觉得价格也挺合理的，很好看，
200块钱吧。
对，
也是轻量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的折开的体积是挺大的，我觉得两个人都够了。
对，所以其实感觉大家如果来到巴厘岛，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品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可以推荐的，也是当地很多人会去推荐一个算是护肤的一个品牌，叫做 Sensitia。 其实它是以很多植物为基底做的一些东西，我们是昨天晚上去采购的，因为之前一直听说没有选到很好的产品。我这次买了唇膏，然后有一个发油，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血清精华等等，就是很多闻起来很有植物味道的一些护肤的东西。价格可能从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200块钱，就是一个比较平价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的体验。比较跟大家推荐的是有一个叫做血清精华，是它会分为20岁、30岁、40岁、50岁这样四个梯度，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的皮肤状态。我是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挺戳我们这种人的心的。当然我昨天只试用了一次啊，我目前感受还好，不好说以后，咱们不为以后负责，但感觉还不错。
那我跨年龄使用会不会大补啊？
怕给自己补坏了。对，还有一个他们家的，我觉得是目前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是有一个发油，就是你洗完澡之后不是头发干巴吗，你把它挤出来发油，然后涂在发梢，有人说也可以用来按摩头皮，它是那个洋甘菊和玫瑰的混合的味道。哎，是洋甘菊还是小雏菊，反正就是菊和玫瑰的这样混合味道，很好闻，是那种完全不香的那种花香，是那种很干净的花香。不是那种就是有工业气息的花香，所以我很推荐这个。一瓶大概是我看昨天是80块钱吗还是怎么样，一小瓶，挺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来到了巴厘岛，可以看看这个品牌。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如果大家来到巴厘岛的路边去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吧，这种东西切记一定要砍价。
对，这有很多好看的那种贝壳碗，我本来想买来着，
对，
然后本来跟我说30块钱，然后最后砍到了5块钱，
就感觉我去西单了，你知道吗？就早年间西单就说，哎，这衣服多少钱啊？说500，然后买不买，然后转头你走了之后，他就会往下给你叫价，说300行不行？200行不行？50、30带走吧，就他会这样。然后那个人呢，也跟我们那天说是什么30块钱，然后不行，最后说10块行不行？10块最低了，就类似于这样，我就会有一点点不想要了。
对，
反正我在路边上凡是看中一个东西，他跟我这样去砍，我都有点不太行。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自己想吧，要是想买的话，你就往那种底裤价去砍一砍。
是，
基本上我觉得砍掉一半以上都没有问题。
我还想分享一些别的东西。
什么呢？
比如说我觉得在巴厘岛其实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我在落日的时候看别人冲浪
啊，
别
人辛苦你最快乐。
没有，其实你在落日的时候看，然后你看他们，特别是那时候好多都是孩子在那儿冲浪
啊，
你看这些小孩，然后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浪把他们拍下来之后他们立刻爬起来然后往里面滑过去，我觉得这个场面是非常好看的。
那这样吧，你说三个你在巴厘岛最快乐的瞬间，最幸福的瞬间吧。第一个看别人冲浪。
对。
第
二个在稻田看萤火虫。这个就属于我自己的独享时间。
对，帕洛马尔像老农一样去视察每一个农田里面的发展。
对，然后你还可以在农田里面看到鸭子，看到青蛙，看到一些鸟类，然后你还可以在夜间看到萤火虫。
完美的生态闭环。
对。
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低热油
啊。这个事儿没想到是开启你对于低温蜡烛一种爱的一种方式。是吧？
是。
懂你爱什么了。那我也说说我的三个吧。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刚来的那一天的时候，由于我们在飞机上太注重于吃饭了，就是上一期我们讲过的早上五点钟起来吃飞机餐的事儿，导致我睡得很不好。然后我们来第一天到酒店里面入住之后呢，我就躺在水池，不能叫水池，泳池旁边的那个沙滩椅上面。我睡了非常好的一觉，其实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嘛，没有很长。但是睡醒了之后我觉得睁眼看见的是太阳、泳池，而且怕说刚刚叫了个水果盘来，哇，我那一刻觉得好幸福。是有一种在这一刻我可能重启了一下，我把整个人换到另外一个状态里面的一个关键节点。
听见了吗？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又吃了个水果盘。
在午饭之前啊。哎，午饭之后。
午饭之后两点多了。
对对对，不重要不重要。然后这是第一个瞬间。然后第二个瞬间我觉得是冲浪吧。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很胆小，然后也一直没有敢去尝试水上运动，而且在滑雪上摔得很惨，所以对板类运动也很恐惧。综上来讲就是体验冲浪的时候我有非常多恐惧的感受在心里敲敲鼓啊。但是第一天我发现就是教练推了我一下，紧接着告诉我这个东西该什么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浪推着你往前走的那一瞬间，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漂浮感？
不是，就是海会推你。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没去海里游过泳嘛，我不知道海会推我，这个事很奇特。而且你本来在这待着的时候海是不会推你的，在这个浪过来的时候它才会推你，推着你往前走，然后那一瞬间你必须得站起来，就这个事儿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就是动作上的感受。很神奇。因为之前花花也经常跟我们说说你学了冲浪之后你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那一道浪，我说他们博士说话就是文绉绉的。现在感觉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瞬间对我来讲也很幸福，有点战胜自我那个意思。然后第三个瞬间是啥呢？我现在想到的第三个瞬间可能是在 CF 馆地上躺着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密集的上过 CrossFit 的课嘛。所以认真的上了一段时间，这几天之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挺厉害的，我就是容易放弃。而且在北京可能我呼吸道的问题会让我觉得我不适合这项运动，或者没有那么热爱它，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我本身还是挺喜欢的。综上嘛，就大概这几个瞬间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好吧。
在巴厘岛的生活呢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退休之后你需要找一个地儿让自己所有的感受都放下来，然后不去想很多很困扰的事情的时候，来到这儿你会很放松。
是。
但这个地方由于它没有那么工业，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便利，它只是一个让你来全身心度假的地方。但是仍然很奇妙吧，尤其在北京待久了之后。
是。
那本期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在巴厘岛的奇妙体验。下期讲什么还不一定呢，下期我们就要回国了。那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